午安。好，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专题。那今天是讲一个专题，亲子教育与关系的建立。今天要讲的是养儿育女先爱主。那我们今天在往下讲之前呢，让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你们是很熟悉的。这个故事是从创世纪第27章那里找出来的，就是有关以撒和利百加的这个故事。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子的，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年纪老了，所以他就吩咐他的一个忠心的老仆人，要他去为他自己的儿子以撒到他们的本族本家去，为他找一个妻子。本来以撒和利百加，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的故事的开头是很美丽的，对不对？呀，是一段金童玉女的美丽的爱情故事嘛，对吧？但是这一个爱情故事呢，到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一段年日，我们就发现他们以撒和利百加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像就慢慢的淡化，而且进入衰微时期。可能因为他们结婚的头20年他们没有孩子，所以20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啊，对不对？20年结婚，20年没有孩子，所以后来以撒就为利百加祷告，求神啊给利百加能够怀孕。所以后来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结果利百加真的怀孕了。那后来我故事再下去你们知道啦，利百加生了什么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嘛，对不对？本来以为就说夫妻关系一段日子淡化，可能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造成的，现在一下子双胞胎出来了，所以以为能够解决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吗？但是我们发现好像并没有解决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问题。那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没有看到很多其他的资料，那么我们就去推测好吗？那其中一个可能性呢的推测就是说，以撒和利百加之间可能沟通出了一点问题。OK，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吗？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7%是讲出来的，38%是语声调，55%是身体肢体语言。所以一个活泼能言善道的利百加对着一个沉默寡言喜欢孤独安静的以撒，所以很可能好像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很可能常常落在一种利百加感觉到他自己是对牛弹琴的那种状态。所以但是不管以撒的沉默寡言的原因在哪里，很可能我们想一下，现代夫妻一个丈夫会沉默寡言，是因为太太太能言善道，讲太多话，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丈夫就 太太爱讲嘛，让她讲，我就不回应，所以就沉默寡言。这我们想了哈，这个问题都是猜测的。那作为一个丈夫呢，对我来说，独婚姻家庭，对我来说，夫妻关系里头，丈夫是头。那如果发现妻子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丈夫呢，他是不是应该带头去解决他们的这种沟通的问题呢？啊，那么他也要稍微体恤一下嘛，妻子是个女子嘛，她需要在语言方面，需要在心灵方面有倾吐的对象，然后有知心的朋友建立的那种需要。神把利百加塑造成这样的人嘛，所以神把以撒带到利百加的生命里面作为他的丈夫。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是绝对相信，如果以撒愿意，他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去改善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这种越来越淡化的这种关系呢，那我相信神会垂听他的心中的祷告，也会去帮助他们的。但是我们就看见故事继续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出生之后呢，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哥哥跟弟弟两个人的性格是很不一样的。圣经就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就好像一般夫妻关系渐渐彼此的关系冷漠的那种夫妻一样，以撒和利百加呢各喜欢一个孩子。OK， 那爸爸喜欢以扫，妈妈喜欢雅各，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这样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猜测，就是说，哇，他们两夫妻因为自己的关系淡化，所以他们就用各爱一个孩子来填补他们从配偶方面所造成的一些心灵空虚的问题。所以这种错综复杂的亲子关系呢，其实是相当的可惜。因为我们后来也看到，因为父母这样子各自钟爱一个孩子，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最严重的就是说雅各，为什么雅各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会骗哥哥长子的名分啊，然后又自私自利，只求自己的益处。那么我觉得是跟父母怎么样 handle 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那更严重的就是说，利百加作为一个妈妈，当她听到这个爸爸想要为叫以扫去猎取那个野兽，煮成美食给他，他要给他祝福这件事情，他居然就帮助他的雅各这个儿子呢，一起做欺骗的工作，就是冒充他的哥哥去骗取他父亲的祝福。所以利百加和雅各这种欺瞒，我认为不是在那一个事件上才做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过程中他们已经习惯性的做这种事情，所以呢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变成哥哥要杀弟弟，对不对？那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妈妈又给这个弟弟出了一个主意，叫他逃到他的舅舅那里去。 那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儿子，他所喜爱的这个儿子能够逃过他哥哥的这个愤怒，他以为他这样子帮助自己儿子是对的，但是其实这个母亲是蛮可怜的，他的欺瞒迟到，我相信在过程中，在20几年、30年的婚姻过程中，因为他这种没有互相信任，我们昨天不是有讲吗？信任的这种结果呢，造成他的丈夫疏远他，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激怒了他自己的长子，所以使到他以为他帮助他的小儿子逃过一劫，却没有想到他最爱的这个儿子那一天逃走之后，就是他们母子永别的时候。因为他那么一走，20年后雅各才回到他们的家，那时候利百加已经不在了，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们就细心的来观察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悲剧嘛，在一个家庭里面会形成这种事件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父母有责任，孩子也有责任。所以我就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看到几个问题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几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父母亲偏心的问题，有关于夫妻之间关系冷淡的问题，然后有关于父母亲设立的，在孩子的面前所设立的榜样的问题。那我们先来一点一点的来谈。家本来是父母和孩子高度建立关系的一个场所，所以如果父母关系不和，常常在孩子的面前责怪，彼此责怪、谩骂、轻视，或者是彼此讽刺，都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情绪和人格的发展。本来这个家是可以成为孩子一个学习爱人，彼此相爱，父母相爱，父母儿女之间互相敬爱的一个场所。但是呢，当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的实例的研究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父母立场不一致 ，OK， 有所偏袒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是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去学习无私的爱和接纳。所以如果父母长期偏心，对孩子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孩子，就是有两个三个的哈，我们一定做父母，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一定不要有所偏爱。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研究，这心理学家叫 Francine Kletzman， 他就做过这种问卷调查，他就发现有84%的人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当中有一方或者双方有偏心的现象。84%是很多很高的，只有16%的人说不认为父母有偏心。然后他的这个研究里面是特别有显示出有66%的男性觉得母亲偏爱他们，有62%的女性觉得父亲偏爱他们。所以可见父母偏心是 有根据的，是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会做的、哦、那在其实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那在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我跟我先生是很公平的、哦、很公平的，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很公平的，没有偏心的。 even 这样，我们的孩子都觉得我们有偏心，真的是十分的冤枉。我们一直说没有啦，我们对你们是一样的啦，一样爱你，爱姐姐也爱弟弟，但是姐姐不认为这样，姐姐总是觉得我们是有偏心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总之 even 我们很小心，对孩子来说，因为孩子的心是很敏感的，他们都会觉得只要一点点，他们都会觉得是偏心。所以呢，从这个研究的的结果显示呢，我们就会发现，从小如果有觉得父母从父母那里有不公平对待的这些儿童呢，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内心是不能释怀的，是不能释怀的。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明白了解或者发现到底一点点的偏心对孩子内心所造成的伤害是有多大，我们不晓得。但是呢，从这些觉得父母偏心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的结果，就发现呢，很多人有什么 depression 忧郁症，或者是一些其他有一些行为有一些问题的这些现象来看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从父母孩子从父母的身上所得到的一些结果。那有 13% 的人被父亲，有 13% 被父亲疼爱的人长大以后怨恨父亲，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哈。然后有 18% 的成人被母亲偏爱的成人呢，他们觉得对他们的心理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沉重的负荷。就是不管父母偏爱哪一个孩子，对他们的心理的发展都是一种负面的影响。那也从这个研究里面，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现象，就是比如说还有自卑哈，缺乏自信，或者是拼命表现要引人注目，或者是觉得愤世嫉俗，有这种情绪的，还是一点不在乎的哈，这种或者有一些夸张行为的，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些表现的，都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父母给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所面对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父母亲的偏心呢，所对这个以扫和雅各所造成的不良的影响，就是父母偏心，很明显的就是圣经就是明明的这样记载，父母是偏心啊。然后呢，父母之间沟通不足。那我在想，如果夫妻彼此没有很好的沟通的这种的处理的方式，那他们跟孩子之间大概也不会有的沟通，也不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特别是利百加跟以扫、以撒跟雅各，可能他们都是一群四个一个家庭里面这四个人都是沟通不足的成员，然后呢又加上欺骗和诡诈，然后又加上巧夺和豪取，这个家庭根本就是破灭的，他们的家庭关系就是 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种破灭的一种关系。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父母偏心造成的几个很不好的影响。然后下来呢，我们就看夫妻之间关系淡化，我们要看的就是父母，父母就是夫妻嘛，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淡化的关系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比如说我们就来看一下，从以撒和利百加的身上我们看到三种类型，至少有三种类型，可能有更多，但是我们今天就谈这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枯竭型，夫妻相敬如冰，冰块的冰，就是冷淡的。他们可能一天谈不到十句话，他们的感情可能是不冷不热，只为事业或者是为孩子而忙碌，为着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节目。Okay, 我们来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现在跟我自己的配偶，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是枯竭型的关系吗？冷战型，夫妻之间相敬如冰，冰释的冰，时不时吵一两句架，冷嘲热讽，把对方不当作亲密的爱人，但是可能就是你不惹我最好，我也不犯你。OK， 你最好不要惹我，我也不要，所谓的井水不犯河水。OK， 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同住在同样一个屋檐下，可能夫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你想一想，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是枯竭型呢？是冷战型呢？还是第三样义务型？义务型就是夫妻相敬如宾，宾客的宾，只在就是传统的夫妻角色，各自尽上自己的义务。OK， 和平相处，同在一个屋檐底下，关系也不见得是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你不犯也是一样的。好，你就顾好你自己的责任，我也顾好我自己的责任。我在外赚钱养家，你就在家里照顾孩子。等我们彼此不互相嘘寒问暖，这些事情都不谈了哈。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今天婚姻所普遍存在的这三大问题，有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在你的身上出现呢？对我们来说，夫妻关系实在是需要常常经营，才能够保持亲密感。所以夫妻之间本来就是应该很亲密的，那如果这种亲密的感觉渐渐失去了，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把它找回来，因为我们要这样想，孩子在我们的身边，按照根据美国的这种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知道孩子可能跟着你直到十几年，18岁高中一毕业，他们要到大学去，他们差不多就跟你说拜拜了。读高中的时候他还可以回家，但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可以不回家的话，他就尽量的就不回家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亲子教育的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我还是认为，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夫妻的关系还是占最重要，我们还是要优先秩序，还是要先把夫妻关系搞好，我们才能够理我们的孩子。 OK， 所以在今天呢，我又要好像昨天那样给你们几个英文字母，给我们大家容易记得，我们要怎么样维修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的关系做好了，我们才有余力去谈亲子教育。OK，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这四个，先谈这四个，这是什么？是名校嘛，哈，对吧？所以我故意这样放，是因为给你容易记得。OK， 离开这个营会以后，你们可能可以忘记很多别的事情，但是这四个字你不要忘记 ，UCLA。OK。到底 UCLA 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要来推测推测吗？哎，哪一位说的？哇，感谢主，给你不是说猜中哈，给你讲中了，就是啊，我们学习建立正常婚姻关系啊 ，U 代表 understanding。到底要 understanding 什么呢？昨天我们有提很多，就是说他的需要，他的需要 OK， 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 OK， 那还有就是说你要能够想到，如果我要他欢心，我要做哪些事情能够使他欢心的，这些就是所谓的 understanding。 所以这一个 UCLA 我要送给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做丈夫的，做爸爸的 OK， 所以请所有的弟兄你一定要记得，过了十年之后 UCLA 永存你心，你就要用 UCLA 跟你的妻子互动。我敢保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UCLA， 你们的关系一定是会很好的关系。但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就四个方面嘛，但是做起来是蛮有挑战性的。所以作为丈夫的，你要很了解你妻子的需要，你要 understand 她，她有些什么需要，她心理上的需要，她生理上的需要，她昨天我不是有说吗，妻子的心中有一个洞，那是什么洞？被爱的洞。那个被爱的需要呢，需要你做丈夫的去填满它。你要怎么样使他感觉他被爱呢？今天早晨我很喜欢 Dr. Edmund， 他讲一个事情，他就说，他不是叫一个姐妹上去，他就说，如果你觉得安全，你会觉得什么吗？结果他后来讲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你觉得 safe 表示你是一个被爱的人，表示你是被保护的人。只有一个被爱的人，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才会被建立起来。那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夫妻之间会有一些的矛盾，一些的不和谐出现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洞 somewhere 不太对劲。如果妻子没有从丈夫那里得到满满的安全感，他不会对你有尊重的呀。所以当妻子不尊重丈夫，丈夫又不因为妻子不尊重他，他就没有对他表现爱他，结果两个人就在一个疯狂的环Crazy circle 在那边转转转，越转越糟，越转越糟。什么时候能够跟他调回来呢？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尊重丈夫，这个环才能够被调过来。但是你说那还不容易，就不尊重跟爱吗？可是当你 put into practice， 在日常每一天的互动的生活中，你要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是相当的挑战。但是不是说我们做不到，做得到，只要我们注意，我们谦卑，神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所以 understanding 了解你妻子的需要。C 是什么呢？ 还有呢？丈夫比较不会 care 的啦，你们同意吗？丈夫你会很懂得很 care 你妻子吗？或者很 care 你家人的需要吗？好像这个 care 好像比较落在姐妹的身上嘛，哈。那这个 C 呢，是你的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很重要的，这个丈夫的忠诚非常的重要，他可以提供给妻子心理的安全感。我曾经跟一堆哈，就说以前我还住在Lancaster 的时候，我每个礼拜都去参加一个妈妈团契啊，妈妈团契就是先生去工作，妈妈妻子没有工作在家里的啊，然后我每个礼拜都去跟他们一起有团契，然后我还记得我常常鼓励这些太太，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情愿哦，丈夫每分每一秒想着的都是我们。我们不要丈夫心中想别的女人，对不对？我要勾引我的丈夫，我不要他落在别人的手中，我情愿他被我吸引，我不要他去想别的女人。所以我要我的丈夫对我忠诚，对我的家忠诚，对我的孩子忠诚，这个是很重要的，这 commitment。其实这种 commitment 就是一生的尾声 ，OK。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人哦，你的 commitment 真的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希望因为你一时的疏忽，没有做到这种忠诚，而落在一种很不好的状态里头。你的 commitment 是很重要的。对于你的家人 ，L 呢？昨天我们提过了，还有一个，OK， 还有一个就是 listening，OK、okay。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个太太，你觉得？你常常不被听到，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丈夫觉得每次太太要跟你讲事情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听你。但是我们昨天不是也有讲吗，就是你的听listen and repeat， 昨天我们是说 listen and repeat， 你的听到跟你的专心聆听是两回事。但是跟你讲一个秘诀，我是一个妻子嘛，我知道我要什么。如果我讲话的时候我的丈夫能够 pay attention 来听我，我会很高兴。但是如果我在讲话的时候我的丈夫对我好像漠不关心，好，你讲你的，我的眼睛看报纸，看新闻，看 Times， 看电视的什么报道啊，支支吾吾讲。我告诉你，我们妻子的内心是很受伤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这种小事你都要用我的时间。这就是夫妻，这就是关系的培养和建立，就是这种一点一滴你所认为不需要去 pay attention 的事情，夫妻的关系就在这些小的事情上建立起来的呀。所以要聆听妻子的心声，要去听听他的，到底他讲那句话他心中想要的是什么。我讲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当一个爸爸跟他的孩子在谈话，妈妈不在场，然后等到他们在电话里面谈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 把电话挂断，然后妈妈回来了，就问：哎呀，你们谈到怎么样？他们可能，啊，这个爸爸可能两三个字就带过去，就这样吗？你们谈那么久就这样吗？因为我们做妻子的人跟你们做丈夫的人，整个思维跟整个感受就不一样。我们要听的是细节，我们不要就是说你谈40分钟的话，我们至少要听到你讲15分钟嘛，才过瘾嘛。要不然你几个字带过去，我想知道，我想要被满足的那种 curious 还没有被满足到，你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稍微彼此了解一下，妻子也不要太过 curious， 但是丈夫呢也不要太过理性木讷，要多体谅妻子在这方面的需要。再下来呢 A 什么 action 呢？蛤？ Right away。 OK， 其实也跟 action 有关系的，就是我提出来的这个 A 呢，给丈夫的就是说 appreciation。 你的 appreciate 对你的妻子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他在家里打扫、换床铺、洗衣服、折衣服、烫衣服、煮个三餐，这都是他所付出，对这个家庭所付出的一些辛劳、心力和心思，他也需要被赞赏啊，他也需要被你鼓励啊，他也需要被你感觉到谢谢啊，对不对？所以丈夫们，你的 UCLA 其实对你的妻子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做丈夫的，我们要欣赏妻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OK， 所以你以为他就煮三餐就这样煮出来吗？他也要花心思啊，要 plan 啊，我要煮些什么啊，我要煮的菜单，然后我还要到市场去买材料啊，对不对？这些都是他所付出的辛劳，这些你看不见，但是他已经付出了。所以丈夫可以欣赏，可以对他有一些的欣赏，对他有一些的表达，谢谢他。所以我希望我们做丈夫的能够 understanding， 能够对他，对这个家有 commitment， 听他 listen， 然后 appreciate 他，这是给丈夫的。那我下来呢有五方面呢是要给我们做妻子的。 OK，有哪五方面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字，把它放在一起哦，就说是 react 啊 ，react。其实我个人哈，就是我们哈，最好是做一个responding 的人，而不是做一个 reaction， 就是说对我们是回应事情，我们不要去反应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把它这样放在一起，我们比较容易记得，所以我就放这个 react， 它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但是带出正面的内容。我曾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曾经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曾经所以在跟我的先生结婚的许多年的过程中，我是一个蛮情绪化的妻子，所以我实在不晓得我的那种情绪化对他们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但是后来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一次 transformation 的经历，就是我有一次 一次很强的脱胎换骨的经历。那一天的经历呢，把我整个人改变过来。OK， 那一天之后哈，我不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那我看事情呢，我可以看正面，也可以看那面。以前是只有黑或不是黑就是白的，我不会看两面哦，就是说看两面，然后找出一个原因哈，我不会那样的。以前啊，但是那一次的 transformation 的经历呢，使我整个思维方式改变。OK， 那看事情呢很不一样，然后处理事情很不一样，然后对各种事情的处理呢，就是我不会很马上用我的情绪去反应，我会想怎么样去 respond。OK，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使到我跟人的关系也改变了，使到我跟我儿女的关系不一样，我跟丈夫的关系也不一样，就连我跟我自己的关系都不一样。那一次的经历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使我改变，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今天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谈我改变的过程，但是我只能够这样讲，我那一次的经历呢，所带出的结果是很正面的，就是我们不要太多的 reaction， 这个是很重要。对妻子来说，我们应该学的是 how do I respond to 我的丈夫 to 我的儿女。 OK， 好，那这个 react 呢是一个不好的哈，但是带出正面的影响。 OK， 那要讲一下吗？什么是 R， 什么是 E， 什么是 A， 什么是 C， 什么是 T？ 感谢神啊！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妻子经过这一次的营会之后，对我们的丈夫哈，对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哈，我们都多一份的尊重。这个 respect 哈，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夫妻的关系里面。OK， 丈夫，我昨天已经讲了，丈夫最在意、最在意的哈，就是妻子对他的尊重。他可能在外面工作 ，OK， 日理万机，可是别人对他的一些就是他从别人身上受到的一些委屈或者挫折，他可能很快会忘记，但是他却会耿耿于怀，从妻子身上所得到的不尊重的事情。OK， 那我昨天还有想请各位想一下，就是说你们觉得你们如何能够使你的丈夫觉得你尊重他？那么昨天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提出了。讲出了一点哦，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他在或者他不在，在很多人的面前要肯定他哦，要讲他的好处，不要笑他的坏点哦。除了这个之外，请你们再告诉我，你们觉得你们做些什么能够给你的丈夫觉得你很尊重他？还有别的方面吗？感谢主。哎，我想我们可以向这个姐妹学习学习嘛，齁，对不对？我记得齁，以前还没有 GPS 的时候，我们如果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们靠的是地图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看着地图也是会迷路的，对不对？那时候迷路了你们会怎么样？做妻子的坐在开车的先生的身边，你们会怎样？ 帮他看地图，千万别说哎呀停下来，我们问问那个油站的人，问那个路边的人。丈夫最讨厌的就是妻子说去问人，因为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他会受伤，因为他觉得你不尊重他的判断。OK， 有时候我们的先生很爱面子，明明知道是迷路了，他还是不承认，还是愿意要走，因为是面子嘛，你就给他留点面子嘛。他其实他里头也很着急，他正一直要解决他的问题，你不要一棒打过去，让他面子放不下，这就是尊重他的判断。 OK， 也是一个方面，尊重他的能力也是一个方面。我就曾经听过一些太太跟我讲，哎呀我丈夫真的是很不能干啊，你还要我去尊重他。我说 yes yes， 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的教导，神看着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是帮助者，不管我的能力比他强多少，我是帮助者。当然在现代的环境来说，我们这种女强人要帮助一个能力比我们低的丈夫是很大的挑战，没有错，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可以放下身段啊，你要想你是一个帮助者，你要帮助他能够发挥他的强处嘛。啊，他的能力很比你低，但是不表示他没有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女强人的妻子就是看，当我们觉得自己的丈夫不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对他什么轻看他，这是杀伤力很强的一种态度。我们千万不要轻视我们的身边的这个很重要，这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个先生，他需要的是你的帮助，不是你的轻视。好，下来呢，一是什么？好，你知道吗？先生很高兴得到妻子的鼓励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在不懂得在一个很需要的时候给先生打打气，给他一个鼓励啊。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尽责任，你觉得他很辛苦在外面打拼要养这个家，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鼓励呀。其实鼓励就是包括 appreciation， 你给他一个鼓励，哇谢谢你哦，你真的很棒哦，要这样子这样子在外面这样为我们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心力，真的是很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你。OK， 这种 encouragement 是夫妻之间培养亲密关系里头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再下来，你要猜吗？陈文玉弟兄，好，我给你另外一方面哦，妻子要接纳丈夫的弱点 ，accept。呀，对，很多时候哈，问题出在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看着丈夫这么多弱点？因为我们不能接纳他，所以他的弱点在你的眼前变得特别的刺眼。如果我们接纳他 ，OK。你设法去帮助他啊，把他的弱点变成他的强项，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 accept 丈夫的弱点。再下来呢，感谢神哈，就是我们做妻子的要关心丈夫，要关心他是不是快乐，跟你在一起他快乐吗？要关心他身体健康吗？他身体有病的时候你有关心他吗？希望他快点好吗？ OK， 妻子的关心对丈夫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这一个呢跟刚才齁、哦、丈夫的 appreciation 是很靠近的齁、哦、就是妻子可以多感激丈夫的体贴。OK， 丈夫呢在外面工作也是蛮辛苦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平衡这种有时候会觉得那种好像不太对称的那种局势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哎呀，我的先生在外面，他因为我在想，我们在北美的中国人，我们在外面工作都是高职位的嘛，是吗？大部分啊，大部分高职位，他在公司里面他管那么多员工，回到家里要看你，一直给他脸色看，那么要看你对他这种批判哦。我们不必这样子嘛，我们就让他哦，在外面风光，回到家里也很风光。OK， 所以想请问各位，丈夫你要什么？你要 UCLA， OK， 记得 UCLA 吗 ？Understanding。Commitment, listening, appreciation. 妻子呢？你要怎样 react？ 怎么 respect, encourage, acceptance, caring, 还有 thankfulness. 好，感谢神。希望我们借着这几方面的彼此的这种互动呢，是有时候要操练哦，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在现状之中有迷失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有心，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付出这种力量的话，上帝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呢，夫妻关系就是亲子教育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不可少的，就是夫妻的关系直接影响我们跟孩子们的关系。所以父母亲的偏心啊，或者父母亲之间的冷淡，还有父母亲的这种坏榜样呢，都对我们的孩子影响深远。所以父母之间的这种行为互动的这种榜样，还有我们对子女的态度，就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子女日后他们在道德上在婚姻上有没有责任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多么有多么美好的教导，但是却在生活中给孩子留下坏榜样的话，都会造成孩子们深远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论我们是说不该说的话，或者是做了不明智的决定，或者是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都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有我们对别人的态度，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影响着我们的孩子。父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很多专家研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有许多孩子他们的性格甚至说话的声调，都是他们小的时候从 either 是从父亲那里或者是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在家里一定一定要小心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父母亲呢，注意哪些做法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呢？不管是在哪一方面，父母亲都是一个团队。就是说没有孩子的时候 OK 你侬我侬夫妻关系 OK， 当孩子 出生了，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当孩子出生了以后，不是只有妈妈的责任，也不是只有爸爸的责任，是父母。父母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那我记得昨天晚上刘牧师在讲他的那个学做智慧人的昨天晚上的讲道里面有提到他给智慧所下的定义，你们还记得吗？有四方面，他给智慧下了什么定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啊。OK， 就是建立与神建立关系是重要的教养目标，就是说我们要教导孩子与神建立关系，这是父母亲对孩子的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不管你家多富有，或者是你能够给你孩子多少，但是最关键的一样事情就是你要让他认识上帝。不但只是让他认识上帝，你要让他能够直接的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明白神的启示 OK， 就是在这一方面呢让你的孩子能够认识神，从神的普通启示里面去认识神，从神特殊的启示里面去认识神。再下来呢 OK， 我把它我没有按他的来排，我按我自己的来排，就是说实际的知识 OK， 因为我们很快的当孩子进入学前学后学中的这年龄阶段，我们就会开始要栽培孩子啊，去读书咯，再送他去学校啊，让他学习有关自然啊，与社会有关的各方面的知识，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还盼望还期盼我们的孩子有出人的表现最好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从七年级到高中毕业都是 straight A student。OK， 对孩子都是希望这样子。OK， 那至于是不是 straight A， 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OK， 他能够呀，我等一下就要讲了，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懂得怎么样行事为人，那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因为我们要他有这种送他去学校接受一些学术的训练，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有工作的技巧，能够有一些的表现，能够养家能够建立家室。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怎么样行事为人 OK， 当他懂得这四方面的时候，他才是有聪明有智慧，才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把孩子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OK，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他认识神，然后呢教导他行事为人的原则 OK。 刚才我讲了，就是说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对孩子没有永久权，我们只有管理权 OK。 我们没有拥有他，没有永久拥有孩子，但是呢神把孩子交托给我们，是让我们去管教他， 按着神的心意去管教他，最大的财富就是帮助他跟神建立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当孩子18岁要离家到大学去的时候，他能够在那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依然跟神有连接，做父母的你就可以放心了，不管环境再恶劣，但是因为他跟神有关系，你不用怕他不会走错路的，因为有神在管理他，有神带领他，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懂得怎么样行事为人。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哦，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是很认识神的，他就会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又认识神，又 straight A student, 又是从名校毕业出来的，又有工作的能力，然后又懂得做人，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吗？那就是感谢神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做父母的人就只注重在实际工作跟实际的知识跟工作的技巧这方面，却忘记了他跟神的关系和他行事为人。那其实呢，根据一些研究的结果呢，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20%是 IQ, 80%是 EQ。 意思就是说一个到了社会上真正让他成功的人，是他行事为人的原则表现占 80%, 他的聪明只占了 20%。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很多父母都很希望孩子很出色嘛，送他去学琴，送他去跳舞，送他去踢球，送他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希望他能够什么 all over, 是吧， all over 表现，然后能够让名校接纳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其实一个最基本最根本的原则是他跟神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说送栽培他成为精英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认识神和懂得如何行事为人。所以为人父母是神所托付给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亲职就是说 parenting 不是人发明的，是神给的，神的托付。如果我们有儿女，我们就是身负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任务之一。从他咕咕落地哎呀 baby 呀呀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栽培他认识神。有一些人问，孩子要到几岁才开始管教他？你们认为呢？零岁，甚至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我们都要让他知道你要听神的话，还有你要听父母，你在家里父母就是你的权威。当然我们不是用那种高压手段就是说我说了算，我们要 reasonable 嘛，就是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小的时候，当然因为是女儿嘛，所以孩子从出生到五六岁很容易带的，抓了就走的很容易的。但是她到了六七岁之后她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开始问你，开始跟你理论了。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咪 I am 12, 意思是说什么， 我就快要得 teen， 得 teen 就是 teenager， 他说 I am 12岁、哦、不要再叫我做我不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了，因为她是个女儿嘛，所以就有很多设立很多规矩，说有 curfew 啦，有什么有这个有那个啦，然后其实是为了保护她，但是呢没有告诉她 why， 这是我们的失误，是我的失误。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到后来我女儿上大学了以后，有一天她就跟我讲，她说妈咪 actually 你是可以告诉我 why，你就跟我说为什么、啊、我就不会认为你是偏心、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无论我们要跟孩子规定他什么、设立什么什么家规或者什么规定，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为什么。所以父母呢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是一个团队，我再强调一次，就是父母是一个团队，父亲有责任有需要也要有能力和他的妻子就是孩子的母亲同心合意，成为一个伟大的团队，共同用圣经的观点来了解来处理孩子的问题，不顺服的问题或者是个性的问题，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这个家里面能够欢乐的成长，能够成为一个心理心灵各方面平衡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父母一定要同心教导，孩子是透过父亲表达怎么样爱他的母亲来学习如何与人互动的。OK， 特别是这个孩子如果要他学会爱，学会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体恤别人，是从爸爸表达在家里表达如何爱他的妈妈这一方面来学习的。这是一个罪恶跟自私的世界，只有孩子在家里看到他自己的爸爸以一种无私一种不止境的这种爱来爱他们的母亲，才能够让孩子看到真正的爱所拥有的力量。所以有一句话说，父亲给孩子最好最贵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好好的爱他的母亲，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再下来呢，就是有几节的经文可以给做爸爸的，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亲子教育和关系的建立，父母同心教导孩子，透过首先要透过爸爸表达如何爱他们的妈妈，再下来就是要孩子要透过母亲表达如何顺服他们的父亲，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要教导孩子说你要听话你要听话，你但是做妈妈的却不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很违背那个教导原则的。孩子会讲你叫我要听你的话，你都不听我爸爸的话。 OK、yeah. 所以其实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是一个团队，如果出现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说 父母最好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架嘛，为某一些事情吵吵架啊，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吵，关起门来吵，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吵到有一个共识，好，我们再回来跟孩子谈。谈说起来是很容易做，但是要做起来是也是挑战，但是不是不可行，是可行的。OK， 所以这里也有几节的经文要送给我们做妻子的，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在亲子的事情上，父母是最好的团队搭档，而对孩子的品格的教养是教养的目标，教导他认识神，教导他行事为人。这里有一首诗歌是 Dorothy Law Knotts 他写的，他这个女作者呢，她本来是在一个很不是在一个特意的情况之下写下这一首诗，但是后来却被广传，所以这首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念。若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学习批评别人；若孩子生活在争吵中，他学习与人争吵；若孩子生活在取笑中，他学习讥笑人；若孩子生活在耻辱中，他会感到内疚；若孩子生活在仇恨中，他学习防备别人。相反的，若孩子生活在容忍中，他学习忍耐；若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学到自信；若孩子生活在赞赏中，他学到欣赏人；若孩子生活在公平中，他懂得执行公义；若孩子生活在安全中，他学习到信心；若孩子生活在接纳中，他学到爱自己；若孩子生活在爱中，他学到爱神和爱世人。这是英文原稿，然后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中文是刘少平牧师翻译的。好，那今天的这一堂呢，就是有送给各位九个英文字母嘛，UCL 是 for 丈夫的， REACT 是给做妻子的，加上昨天 Talk with Love TALK 跟 LOVE， 希望大家丰丰富富的在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里头得到很丰富的神的祝福。谢谢。马长老说一两分钟问题解答，
有谁如果要接小孩的可以去我们六点钟还有十几分钟，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去。
他太太的手机没有带到上班来，所以他就想问他最好的朋友，对吧？就说我是他单位里面最好的朋友嘛，他就说我想问他是不是可以把手机带来给他。我说你怎么会有你太太的手机？我就问我的，他说他们都互用手机，就说他可以看他的手机，他也可以看他的手机。我说这怎么太可笑了？我说里面难道里面连自己一点点的 privacy 都没有吗？没有，他说夫妻之间就应该 transparent。不知道你对这个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因人而异嘛。我需要刘牧师你不要走开啊。我觉得因人而异，就看你们两夫妻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OK， 那刘牧师，你对这一个看法有没有看法？夫妻之间应该完全的 transparent， 还是应该有一些的隐私？ 没有，他是说夫妻之间哦，应该是完全 transparent， 还是可以保留一些隐私。
理论上是应该 transparent， 理论上，意思说二人成为一体嘛，对吗？不可能说我一半都不知道我的事情，所以在神学理论上。夫妻是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那如果隐藏的话，你要问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来，有些丈夫隐藏一些事情，是因为他需要保留，或者有问题，或者不要给太太知道。那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叫我妻子隐藏的。那主要是。我隐藏，如果他发现，他会觉得我不信任他，或者有什么事情要投啊，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好隐藏。但是如果是为了一些好的事情，那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开会，跟教会什么什么这些会议，基本上我是隐藏的，因为这是教会的。开会的一些事情 confidential， 你明白吗？
我也不会问。
一，他从来不问，你明白意思吗？但是有些太太要说，你开会开的什么，你知道吗？我常常在教会里头发现，事事会谈的东西，你怎么会传开呢？一定是这些有人讲开，或者是太太知道，这个我就告诉你。所以看什么事情，你我这样讲对吗？尽量不要隐藏。尽量 transparent， 这个是夫妻关系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rnerstone。有秘密的关系，就是表示有很多保留。I just don't trust you， 所以我要 keep this secret。如果你的丈夫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我是觉得是很危险的，很危险。不知道他干做了什么事情，他不敢给你讲。你希望你的孩子是 transparent 跟你讲呢，还是他很多秘密？我们很希望孩子把东西跟我们讲，不然我们怎么照顾他？这个所以这个东西不好想，我不是绝对，但是我是认为理论上、神学上是应该可以彼此分析。越诚实的婚姻越稳固，好不好？
那他回答就好。
哎，你看，我没有想到到丈夫还要承担这样的担子。
还有
什么问题？
是我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回来的？你是想让他就在广府的转教一下？
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
没有
管
到。刚才我说后台话，
我要转给他讲。
长话短说是吗？对。好，我就长话短说哈。我刚才我有说了哈，就是说我曾经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哈，是真的是很情绪化的，就是小家气哈，是小女人的心态，就是可能是因为心理是从我的。成长环境造成，不是刘牧师造成的，就是说心理不够健康哈，心理不健康，有一些扭曲的一些个性，比如说人家讲一句话啊，常常会变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就是那个。听者有意的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讲话是没有意思的，可是我听到我就觉得人家是针对我。如果是这样常常落在这种状态之下，你会快乐吗？你不会快乐。然后你会有情绪吗？你肯定会有情绪。我就是长话短说了，还有很多方面，就是比如这一类的事情。然后过了很多年我跟他结婚过了很多年，然后在 过了那么很多年的那个日子的过程里面呢，我跟他来往的方式就是很容易有情绪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把我自己关起来，关在一个可困里面，不会出来的，很多天不会出来的。然后呢，就不出来的日子就跟他冷战，不跟他讲话，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很辛苦，所以他常常呢要变成我的辅导，然后常常来帮助我，带领我走出象牙塔。哎，我一给他带出来，走出来之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没事了。可是不久不久又落回那种情况，所以谁辛苦？我辛苦，家里的人也很辛苦，包括我的孩子。我很容易就生气，很容易就心中不开心。那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就让我去修了一门辅导。那一年呢是2005年的一个秋天的课，我修了一门 Abnormal Psychology， 不正常的心理，学 Abnormal Psychology。然后那一天呢，我们的老师呢就给我们看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呢是讲 faulty thinking。 你们知道什么是 faulty thinking 吗？就是说 faulty faulty thinking， 就是说很多扭曲错误的一种思维造成一个人的反应错误，faulty thinking 带来的一些很不好的影响。那个影片一直在演的时候，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刻，圣灵就浇灌我，圣灵就在我的内心动工了。我就一直看，哇，我说这个就是我嘞，这整个他放的所有的 faulty thinking， 什么二分化就是说不是黑就是白的那种想法，然后就是还有就 generalization， 就是说一件事情呢就把它普遍化不然呢就是很多一些牛不是不很应该的一种想法全部这样演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哇，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然后在那一个时刻就说，神啊，我没有想到我是这样的人哦，我不要再过这种日子，我要走出来，我要能改变，你给我力量，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接受这个改变。然后我就忽然间就发现自己快乐的那种 bubbling 那种感觉，很快乐，就在那个上课的地方，很快乐，很快乐。然后老师一下课，我冲开很高速，如果那一天警察交警在的话，我一定拿到罚单。我很快冲回家，大概开超过80-90里路吧，就冲回家。一进门我就跟他讲，哇，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讲，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我怎么样？神怎么样？给我看到我的过去，我怎么样觉得过去是怎么样的，那种想法是怎么样的错误，怎么样跟他讲完，那一天下午那一天开始，我整个人就变了，完全的改变。我不晓得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也许你可以补充一下。我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再有负面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我有了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有一次在祷告，我在基督使者协会嘛，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早上上班之前，正式上班之前，我们有祷告同工祷告会，那我们就分组，我跟两个姐妹一起在祷告，我开声祷告，祷告完了，然后呢就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各回自己的办公室就办公嘛。那我在回去办公室之前呢，我就在泡咖啡，然后其中一个姐妹她就对我讲，美兰，你刚才祷告的时候一直什么这么多这样吼。我那时候一听到她这样讲，我知道她是 不太客气，但是因为他是长辈嘛，他比我年纪大了十几岁，长辈，我就转过身去，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回应他哈？那如果是从前哈，从前我就会很受伤，我就会很难过，我可能马上就会哭，冲回我的办公室，把门关起来，我就不会出来，一天不会讲话。从前没有那个经历以前，我会这样子反应。但是我转过来想了一下，我就转过去跟他讲，我说谢谢你告诉我的盲点，因为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嘛。从那一天开始，我在祷告的时候不再有诶，你相信吗？因为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已经开始有这种 workshop， 有这种 public speaking 的机会，如果我站在讲台上我一直诶诶诶，你我不晓得今天我有没有这个，那不是很削掉我这个 performance 的这种 power 吗？所以我就转回头去，我就告诉他说，佩如姐谢谢你告诉我，我会注意。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再祷告会不再有这些不需要的口头禅，反而后来我在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比我多得多，有诶诶诶，这是一点哈。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说我在 workshop 的时候，好像这种 workshop， 我有很多时候谈一些比较敏感的课题的时候，有一些人在中间站起来走出去，很生气的讲几句话，然后就走出去。如果我没有那一次的经历，我会很受伤，我会觉得哎呀，我就不会有信心再讲下去。但是有了那一次的经历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没有关系，我这里有40个人，你一个走出去，我还有39个人愿意听，我用我最好的表现讲完给这39个人听，我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愿意听我难过，根本不会难过。然后呢，我以前很容易生气，现在不容易生气，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好生气，因为我自己消化了以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这种改变是很 dramatic 的，以前我不会，但是有了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我就改变过来，就是这个负面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负面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以前就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现在我不做听者有意，他言者他就讲嘛，不一定是针对我，神没有这样讲我，所以没有关系，我丈夫没有这样讲我，所以没有关系。